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5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我们还将带您去看一看华人科技创业公司的故事。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星期六发生两起连环自杀式袭击，至少4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有6名袭击者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总部附近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基地组织一个分支声称对袭击负责，说这个分支的5名成员冲进了霍姆斯市中心这两处戒备森严的地区。近3年来，霍姆斯的一直处在叙利亚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星期五，由于阻止一些新闻机构参加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的每日新闻问答活动，白宫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一些经常批评川普总统的新闻媒体，包括有线新闻网 CNN 和纽约时报，被阻止参加这次新闻简报活动。一些看起来对川普比较友好的媒体，比如布莱特巴特新闻、第一美国新闻网和华盛顿时报，另外一些主流媒体包括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以及福克斯广播公司被允许或者被邀请参加，包括合众国际社在内的一些新闻媒体则拒绝参加，以显示同那些被拒绝的媒体的团结一心。这种非正式的新闻简报活动被白宫的记者们俗称吹风会，所有持有白宫记者证的记者都可以参加正式的白宫新闻发布会。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六向选举事务处提交了160个提名表格，成为首位正式报名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参选人。香港特首的选举将于3月26日举行，候选人至少需要获得150个提名。自从曾俊华宣布有意参选特首以来，北京并没有表态支持，而是推出了另外一位前高官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曾俊华承认他的提名选票中大多来自泛民选委，但是他也在努力争取建制派的支持。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提名下星期三截止，目前有4名主要参选人，除了北京支持的林郑月娥之外，还有新民党立法议员叶刘淑仪、退休的法官胡国兴。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加州正在经历一场现代淘金热，不过这波淘金热和19世纪中叶的那次显然不同。新的黄金是技术和创业公司，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了硅谷，梦想成为下一个谷歌和脸书。那么今天的美国万花筒就要为您介绍他们的故事，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加州迎来新一轮淘金热，硅谷梦吸引全球创业人士，越来越多的女生选择高科技专业，代码不分男女，超级碗大决战众人瞩目，广告创意费尽心机。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加州正在经历一场现代淘金热，不过这场淘金热和19世纪中叶的那次显然不同。新的黄金是技术和初创公司，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硅谷，梦想成为下一个谷歌和脸书。
艾德欧曾在中国台湾的科技初创公司工作过，现在他为硅谷的一家虚拟现实初创公司效力。他说，试图在亚洲创办企业要比在硅谷难得多。
A lot harder to get investors.
找到投资者要难得多，他们要实际的多，会说 嘿，你得一早就想出一个商业模式，一早就开始赚钱，才能养活自己。
And make money early on in order to support yourself.
他说，在硅谷，投资者在应对风险方面更加自如。
You know, you have a great idea.
你有一个好想法，太棒了，去实现它吧。我们会投钱，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个商业模式。
硅谷投资人梁硕曾在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他说，这种不同背后最大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如何看待风险和失败。
亚洲过于注重他人如何看待你，当你失败了会有一种看法，哎，怎么没有成功？但其实比这还要糟糕，这会影响到父母，他们会说，啊，我的儿子没有成功。
在硅谷，投资者不把失败看作负面的东西，
他们不会避开那些失败的人，因为他们看到，好，他们从中学到了东西。
合作伙伴陈平说，尽管在这里人们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看待失败，但真的遭遇失败时仍然不是件容易事。
People go into depression, people who potentially commit suicide.
很多人得了抑郁症，这些人可能自杀。创办自己的公司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你会和你的自尊心还有身份认同捆绑在一起。
You're tying it to something with your ego and your identity.
不过陈平说，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不断来到硅谷，梦想着成为下一个谷歌或者脸书。
And you read about it in the press.And that has generated.
你在媒体上看到这些，这是很多人想要致富，人们有一种淘金的心态。
People who have a gold rush mentality.
很多来自海外的企业家有过硬的技术知识，但他们可能缺乏软技能。
It's your ability to recruit.
你要有能力招募顶尖人才，能让这些顶尖人才一起共事。你要有能力以一种激励他们的方式传达你的理念。
硅谷投资者不仅在美国，也在海外寻找这些技能。
硅谷之外，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发展，在动力和创新方面和硅谷不相上下。我们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看到了这点。
They come to the States and they invest a lot around.
他们来到中国，在这一带大力投资，再把这些带回中国。事实上，他们也鼓励中国人从事创新。
创新不止发生在中国，随着科技的传播，整个东南亚都在兴起一股创新浪潮。
在高科技产业中，女性普遍占少数。美国的大学里，计算机学科的学生中，女生只占1/6。不过，在一些校园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去年，洛杉矶附近的哈维穆德学院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里，超过一半是女生。
可以做中国太极拳示范的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突破，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学习计算机科学。 Jane Wu 就是其中一位。
对我来说，关键的时期是在大一的时候，我修了一门课叫自动驾驶车。在那门课上，我们从零开始自己制造自动机器人。
哈维穆德学院仅仅有800名学生，是克莱蒙特学院联盟的成员，工程是这个学校的教学重点。打破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女性所遇到的障碍方面，这个学校也走在前面。对于某些学生来说，打破障碍从一门计算机编码入门课程开始。
那堂课的性别分布很均衡，而且我觉得教授们真的让每个人都觉得受欢迎，不管他们编码的能力如何。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女性是先锋人物，后来成为美国海军少将的格雷斯·霍普尔参与了编程语言的研发。
他是最初的代码编写者。我认为直到后来的几十年中，19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电脑游戏和计算机编程才被重点向男孩而不是女孩推荐。
很多年轻的女性正在重新探索和认识编程。
学会写代码之后，我可以用电脑和编程语言制作几乎任何我想制作的东西。
在业界的实习经验也是培训学习的一部分。沙玛莎·安多今年夏天就准备去微软试试。
看到目前所有的问题都在由计算机科学来解决，我很兴奋。
人们要排除性别因素，让最好的人才专注于在键盘上码代码。
在面临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上的时候，比如气候变暖、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就无法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尽可能多的进展。
哈维穆德学院院长玛利亚·克拉维说，解决现今社会很多疑难问题需要多元性带来的创造性。
每年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超级碗大决赛可以说是一场全国盛会，今年在德州休斯敦举行的第51届超级碗也不例外。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不可思议的大逆转战胜亚特兰大的猎鹰队，第5次获得超级碗冠军。除了球赛之外，另一个焦点就是超级碗电视直播中的广告。这场美国春晚中插播的广告充满了创意，还能让你看出哪些公司更值得投资。
That one's broken.
电脑特技，大牌明星，再加上些搞怪元素。为了让消费者乐呵呵地掏出腰包，今年的超级碗广告商绞尽脑汁。
Can we lose the masks? Just take them off. How can we be a secret? How can we be a secret society if we can't keep all of our secrets?
那么广告费用呢？
比去年稍多一点，一般呢费用都会上升。我们说这是$500万买30秒的广告。
不过，能确保这些钱都花得值得吗？
人们会觉得超级碗的广告位置肯定竞争激烈，因为超级碗拥有巨大的观众群，全年最大的观众群之一。不过，很多公司开始退后一步，仔细看看这些投资，计算一下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
Looking at the investment, sort of crunching the numbers. 广告商知道，他们真的只有几十秒钟时间来打动观众。
一个好的超级碗广告有很多元素，其中有一些元素是特别重要的，幽默、伤感、怀旧等创意因素，再加上一点性的元素。
Clean enough?
这些广告应当是有趣的，能拉近观众，而且能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人们愿意分享这些广告。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广告之一就是啤酒制造商安海斯布希公司的广告。公司说这则广告是去年构思的，不过如今可能显得更为切合实证。在这则60秒的广告中，安海斯布希的创始人之一阿道夫布希在1850年代从德国坐船来到美国，几经周折之后遇到了同为移民的另一位创始人艾伯哈德·安海斯。广告结尾词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的梦想，这就是我们喝的啤酒。
本季时装界继续流行复古风，隆重华贵又温暖的天鹅绒重新成为时尚的选择。
本季天鹅绒又重新成为时尚，是巴黎伸展台上的主角。
艾丽森·莱文是莱文时装设计所的老板。
天鹅绒无所不在，席卷而来。
莱文说，天鹅绒放下身价，成为男女日常休闲装，甚至成为家具和家庭装潢的宠儿。这张银色天鹅绒的索萨利托沙发售价为$2700。为什么天鹅绒突然成为时尚宠儿呢？
因为天鹅绒意味着奢华和高尚和财富联系在一起，人们就是喜欢它。
你觉得这双$850的 Gucci 拖鞋怎么样？过去2年来，天鹅绒在网上的销售量增加了200%。去年莱克多尼公司卖出的天鹅绒家具和窗帘比10年前增加了80%。喜欢时尚的你，也许可以把天鹅绒收入衣柜了。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科学家研发出治疗凶险癌症的新药物。国家公园之旅带你享受加勒比海群岛上的迷人风光，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科学家研发出一种针对多种凶险癌症的药物，现有的治疗手段对一些癌症患者不起作用，可是这种药物在临床试验中有乐观的表现。
制药巨头辉瑞和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共同研发出一种针对多种顽固癌症的新药。 这些类型的癌症都有难治愈、易复发的共性。这种药物已经在小白鼠和猴子身上起了药效，人体试验正在进行中。
我们希望能从本质上彻底根除癌症，就像清除杂草，你需要连根拔起，它们才不会死灰复燃。我们研制的这种药物正是直指肿瘤根源，通过化疗彻底消灭癌细胞。
马克·达梅林博士在位于纽约的辉瑞研究中心通过网络电话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种药物有双管齐下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抗击癌症的抗体。科研人员在抗体中添加了含有蛋白分子的化疗药物，当抗体附着到正在扩散的癌细胞时，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化疗药物会杀死癌细胞。
这种疗法就是治疗癌症领域的导弹，
达梅林博士说道。接近30%的卵巢癌患者在试验中显现出阳性反应，这些病人曾经经历的其他治疗方式均以失败告终。我们希望这个新型药物能够取代传统化疗，由于它具有针对性，因此毒性和副作用都小得多。科研人员表示，如果此药有效，它将能帮助其他类型的癌症患者，例如前列腺癌、胃癌、食道癌和恶性白血病。今年将启动大规模的人体试验，如果试验成功，这种药物将会挽救那些患有难以治愈癌症患者的生命。
从今年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开始采用一种新的 DNA 检验方法，大大的降低了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有同样 DNA 档案的几率。
看过犯罪侦破影视剧的人都知道，犯罪现场搜集的生物材料样本和犯罪嫌疑人 DNA 样本数据库的比对结果能够帮助破案。人类基因组包含大约30亿对核碱基，因此将所有的核碱基对一一分析是很不实际的。于是法医实验室寻找所谓的标签，也就是把已知位置的 DNA 排出序列。1997年，联邦调查局为了确保犯罪现场生物证据的比对结果在全国是一致的，采用了13个独特的标签，并把它们设为 DNA 检验比对的国家标准。但20年之后，事情有了变化。
And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 years is that the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的全国 DNA 数据库已经增加到1.6亿个档案。如果你只看13条信息，就有非常非常微小的可能会发生两个无血缘关系的人共享一个完全相同的档案的情况。
从1月1号起，联邦调查局将可用的标签数量增加到了20个。这一措施不仅仅精确了样本比对方法，还降低了比对错误的可能。
我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为全美犯罪实验室提供标准参考材料，他们购买我们送出的 DNA 小试管。而且每一年，美国每一个犯罪实验室都要用他们的仪器来检测我们送给他们的 DNA， 确保他们拿到的结果和我们对小试管内的 DNA 的检测结果是一致的。
科布尔还说，标签比对手工操作便可以完成，但美国很多实验室已经买了机器代劳，大大提升了工作速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和其他实验室正在研发下一代技术，叫做大规模平行排序，用于帮助从事司法鉴定的科学专家从样本中检测出瞳孔的颜色、头发的颜色、身高，甚至是年龄。
有人可能会感到惊讶，原来美国除了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之外，还包括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中的10几片领土，其中有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旅行家麦卡梅耶决心要走遍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中所有400多个景点。他在游览这些群岛宜人景色的同时，还感受到这里丰富的历史。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是旅行家麦卡梅耶加勒比海之行的第一站。
波多黎各有一个国家公园，也就是圣胡安国家历史公园。这座巨大的堡垒就是用来保卫这座岛屿的。
波多黎各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长达几百年，可是1898年西班牙和美国战争之后，波多黎各被纳入美国管辖。今天游客来到世界遗产景点，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独特的建筑。
堡垒的规模让我叹为观止，在堡垒周围散步的感觉很美妙， 跟我参观过的美国独立战争或者1812年战争时期的堡垒一样，这座堡垒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却完全不同。
Hello.
梅耶和他的旅行伙伴安迪环游了整个岛屿，他们在前往巴克岛礁石国家公园的途中，经过了克里斯琴国家历史遗址和一个丹麦城堡的遗址。
And there's Buck Island ahead of us.
这里以水下通道和鸟类海龟产卵之地而闻名。1961年，肯尼迪总统把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设立为国家公园。
He had gone there on vacation with his family.
他和家人到这里来度假，在巴克岛礁浮潜。觉得这里太美了，于是决定把它作为国家公园保护起来。
梅耶也决定来浮潜。梅耶的下一站是沿河湾国家历史公园和圣克鲁伊岛上的生态保护区。
在这个海湾里有很多海洋生物，全国各地的院校都到这里来做科研，以便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把它们保护起来。
岛上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给梅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虽然离得很近，可是各自都有我所说的国家动物园。在圣胡安国家历史公园有大量的绿鬣蜥，是荧光绿色的鬣蜥，到处都是寄居蟹。如果这里没有开发，那么遍地都会是寄居蟹。在圣克罗伊岛上有猫鼬，显然是欧洲移民带来抓老鼠的，结果他们并没有吃老鼠，但是他们是食肉动物，所以大吃岛上的其他物种，现在都快灭绝了。然后我们来到水下，看到这些美丽的亮蓝色鱼群。
圣约翰岛是美属维京群岛中最小的一座。梅耶在陆地和海里都发现了很多的珍宝。在维京群岛珊瑚礁国家公园，梅耶参观了一些有助于维持生态的浅水湾和红树林。
我们看到这些鲜艳的女王神仙鱼，就是这些蓝色的，有着磁条般的条纹，看上去像荧光棒，就好像有人用荧光漆涂上去一样。
梅耶说，在加勒比海水下寻宝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的孩子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可是现在我到了这里，在我自己的国家看到这样的景色，虽然很陌生，可是却是我的经历，是我祖国的一部分，如果保护得好，希望能够长久传承下去。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网络创业在硅谷极其普遍，但是在华盛顿这个政治都市，靠大数据和政策法规结合后创业的例子比较少见。24岁的美国韩裔青年黄太一创建的法律政策信息公司 Fiscal Notes 融资280余万美金，用大数据为客户整合法律信息，预测政策走向，成为了行业中的热门。蒂姆黄也因此入选2017年福布斯评选的30个30岁以下的杰出创业者之一。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对他的专访。
你曾经描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你也一直试图做一些普遍上认为超出你年龄范围的事情，比如在2008年你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竞选的组织者之一，那个时候16岁，那么17岁的时候你还竞选了马里兰州教育董事会的成员，这些肯定都是在青少年的时候一些超出你同龄人的成就，那么对于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So 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I think thatit's a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work on the types of challenges that we work on.
我认为能接受这样的挑战，能运作现在的公司，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在我之前的事业发展中，我总是习惯性的试图找一些大的想法和任务去实现，来更多的帮助社会。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试图推行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大型产业、企业的重大法案或政策，还是在科技领域试图创造新的技术，从而很大程度改变现在商业的运行方式。
我认
为很荣幸能应对这些挑战。
I think it's a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work on those types of challenges.
那么是你对政治的热情让你有这些想法吗？那么最早发现自己对政治有热情的是什么时候呢？
I remember my earliest memory of politics was probably.
我记得我最早对政治的记忆大概是2000年，在布什总统和时任副总统阿尔戈尔之间的大选引起热议。我认为是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很投入地参与到像复杂交易一样的美国政治系统当中。当时争议性非常大，也在媒体中被大肆渲染。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 very contentious. It was very sensationalized in the media.
我记得你曾经提到过，你试图让个人的成长比公司的成长更快，这样在 CEO 的层面上与你的合伙人们才能更好的管理并且扩大公司的规模，这也是让你感到幸运的吧？
Yeah, I think that
是的，我认为很早的参与到政治领域会迫使你思考很多有关个人价值的议题。作为一个能融入更大系统中的个人，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想建一个怎样的公司，甚至比我们确定产品的方向还要早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如何拥有一个梦想中的职业，我们想在什么样的公司工作，那会是什么样的环境。我写在一张纸上是那些价值观让我们一直保持清晰的并持续的发展这个公司。
你肯定比同龄人更加成熟，那么这意味着中年危机会来得更早吗？
I don't know about midlife crises.
我不太清楚中年危机，我认为我们的公司很有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完成我们预想的一小部分，那对社会和这个产业将是颠覆性的。
Really game-changing for the industry and for society.
那么你有没有自我怀疑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会想这么做是不是对的？我在做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前景的事业或者是公司
？Career or company or industry want to tap into?
Yeah, I honestly I think that if you're an entrepreneur, you're always self-doubting yourself, right?
实话说，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会经常自我怀疑。有关产品的决定，你做的有关资金和投资的决定风险都很高，但是创业的本性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往前走，你做一个决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不论如何你必须一直往前走。
我也是看到那边墙上有一个板子上写着有毅力的字样啊，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毅力是创业者最重要并且最有价值的特性之一？
I would say yeah, grit, determination, just sheer
我认为是毅力和决心，就是纯粹的拼搏到底。举个例子，在我们有20到25个员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严重的资金问题，其中一个困难是我们面临着与一个投资方的重要交易失败，那时剩余资金大概够支撑公司运转6周。
We're probably down to about 6 weeks left in the bank. Ourselves and our employees all kind of got together and said, okay, how are we going to fix this?
我们和员工坐在一起讨论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终都放弃了2个月的工资，延长了公司的缓冲期，让我能有时间去融资。这种经历在早期有很多，如果你无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前走，那么公司注定会失败。
我想领导力固然很重要，而且你的员工放弃这两个月的工资对公司和你的支持也很重要。那么你说过人力资源在创业初期很关键，在 Fiscal Note 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吸引了从 NASA、 谷歌和这个斯普林特公司的工程师，说服他们加入确实非常不容易，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Yeah, so it's a we have a really kind of typical Silicon Valley story. Three college kids.
我们是典型的硅谷创业故事，三个大学生，我们认为有一个可以改变这个产业的非常好的想法，于是我们搬到硅谷。那时我们特别穷，没什么钱。当时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在汽车旅馆 Motel 6租了一间房。你想象一下，有两张床，每张睡两个人，还有一个人睡地板。我们基本就是这样将公司建起来。
Two beds, where you know you have two guys on each bed and one guy sleeping on the floor, and we kind of built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但是我认为真正吸引最开始的几个员工的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设想整合政府和政策信息的平台，并将信息提供给很多人和很多机构。
Creating a broad platform for aggregat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making that available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a lot of organizations.
I'm pretty sure that's a really hard time, like you five guys.
我知道五个男生在一个房间里编程，轮流给客户打电话的经历非常的艰难。我也是了解到很多的合伙人都会在激烈的争吵中解决问题。那么你的看法和经历是怎么样的
？Solve the problem. So what's your take on that?
I think that starting a company together is sort of like getting married. you know, you're living together, you're sharing your bank account together, you.
你们一起创建一个公司就像是结婚，你们住在一起，共用一个银行账户，你可能跟你的合伙人相处的时间比生活伴侣都长，所以肯定会有冲突，其中任何一种关系中都会有冲突。我认为我们争吵有重要的原因，比如产品定价、商业决定，就像处理其他关系一样，彼此坦诚相对，定期交流，愿意解决这样的问题会让我们合作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上，这种关系的基础在创业初期很受用。
You know, results in a broad relationship that makes a lot of sense. So that foundation was really helpful in the beginning.
能不能举一个你们争吵的最激烈的例子？
There's so many times that we fought. I don't know. When we were first deciding what we wanted to build, right?
有很多次，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们最开始设计产品的时候，产品无法满足初始客户具体的需求，我会非常沮丧。或者是有时我们给客户展示我们的产品运行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会很沮丧。比如我们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们本应该那样，我们本该植入这个算法等等。那些争吵是创业初期最激烈的。
And those are very heated, I think, fights that happen in the early stages.
我刚才看到现在的办公室有一个会议室是以 Motel 6 命名的。
Yeah.
那么这是谁的主意呢？
I don't know whose idea it was, but I think it kind of grounds.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但它让我们保持着本色，也让我们一直能记得，当我们开始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它有多么脆弱。
How fragile it was, you know, when we were first thinking about kind of starting this business.
All right, let's talk.
我们来聊聊工作生活平衡。
Sure.
Do you have a personal life?
那你有没有自己私人的生活呢？还是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你对做出影响力的热情
？Make a change.
Yeah, I think everyone needs to be balanced in their lives. In the 21st century, something.
我认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平衡。二十一世纪中，我不认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九晚五，然后其他时候都不工作。
Jobs are moving towards sort of work-life integration. You know, you kind of design your work and your life in kind of a balance based off of what you want to accomplish.
我认为现在很多的工作向工作和生活融合的状态转变。你根据你想在人生中完成什么来设计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们现在有移动通讯设施以及无所不在的网络连接，所以很难固定的把自己从工作中抽出来。我也不知道我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我不会统计这个时间，可能周一到周五每天12到13个小时，然后几个小时发邮件，然后周末看一些东西。
The other thing I would say is it's not consistent over time. You know, you work when you need to and then
另外我想说的，当需要完成一些大项目的时候，或者投资协议，你可能会投入更多确保它完成。另一方面，如果你想休个假，这也是可以的。
And when it subsides, you want to go take a vaca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at's the case, right?
All right, Tim. Well,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川普提名特里·布兰斯塔德为下一任驻华大使，他担任爱奥华州州长23年，却从未参选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官职。他不说中文，也算不上是中国通，却被中国的外交部称为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布兰斯塔德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担任这一要职？他对这一任命又有什么期待呢？近日布兰斯塔德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专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Mr. Governor, President
布兰斯塔德州长，川普总统曾经说，没有人比您更懂贸易了。在您看来，美中贸易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We sell a lot of Iowa products like soybeans and pork in China. We've seen the
爱奥华向中国出口很多产品，比如黄豆和猪肉。我们看到了贸易的增长，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建立在友谊与信任基础上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克服差异，共同协作，创造一个让两国实现双赢的局面。川普总统写过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最好的交易是让两方双赢的交易，这也是我希望促成的。我和中国有一段长时间的友谊，这是一个优势。习近平主席于1985年在我的第一个州长任期访问爱奥华，我们的友谊是长久的。
To Iowa in my first term as governor in 1985. So we've had a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您认为川普总统的政策会给美中之间的贸易增加障碍吗？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Well, obviously he was elected because he wants.
显然，川普能够当选是因为他想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创造更多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但我想，我们有机会一起合作，进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贸易，这也是我想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川普总统认识到，由于我和中国友谊深厚，我是能够帮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人。
Friendship with China, that I'm a person that can be helpful to him in his endeavors to do that.
You have been the governor.
您当了20多年的爱奥华州州长。
23年。
23年。那么您赴中国任职的话，您会留恋爱奥华的哪些事物
？Most about Iowa.
Well, I think it's the people. I go to every county in Iowa every year. I love this.
我想这里的人，我每年都会到爱奥华的所有郡县访问。我热爱爱奥华。我在一个农场上长大，我了解这里的人民，热爱这个地方。当习近平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他就来到爱奥华。爱奥华人民对他非常友好，这也让他爱上了爱奥华。他把爱奥华的人民称作他的老朋友，所以我希望这段友谊能帮助我们促进美中关系的进展。
Some people describe you as humble.
有人说您谦逊，也有人说您有野心。您认为这两点矛盾吗？哪一个更贴切
？Well, to be governor, you have to be ambitious. But I'm a humble Iowa farm kid.
要做州长，你必须要有野心，但我也是一个谦虚的爱奥华农场上的孩子。昨晚我和亨利提皮一起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人。爱奥华大学商学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也是个爱奥华的农民，他在农场上长大，年轻时非常辛苦。他是个很谦逊的人，但也很成功。爱奥华人欣赏谦逊和努力的品质，习近平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下乡，很辛苦的工作，他了解农业，所以我想我们有共同点，我希望这会对我们两国起到帮助。
He understands agriculture, so I think we have some things in common, and I'm hopeful that will be helpful to our countries.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担任下一任的驻华大使，您的优势和劣势都是什么呢
？Well.Being the ambassador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go to China, where people know.
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人们认识我，也把我当成是中国的朋友，这是我的优势。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们需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在您担任大使期间，您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呢
？Well, the priority for me is to grow the economy.
我的首要考量是推动经济发展，为爱奥华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出口机会，同时也帮助中国繁荣发展。
州长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加州的圣克拉拉，有一位并非创业新贵，却同样给一些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的人，他就是普赏洛桑。
洛桑曾是一位藏传佛教的喇嘛，一生都在志愿帮助别人，游历各国。现居硅谷的他，每周都要去圣克拉拉的监狱，给狱友们传授佛学教诲，帮助他们更耐心、更静心度过人生的这段时光。
这是我的神奇盒子。
My name is Lobsang. So I'm going to visit.
我叫洛桑，现在我要去圣克拉拉县的监狱。我已经去了六年了。这是监狱的围栏。我每次进去之前都希望抱有同情心，我会先冥想一下。很多人都说进监狱有不好的气息，但我是把他们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人，而他们也需要帮助。
见到你真好。洛桑和我一起为这个项目工作两年了，我们相识的地方是监狱。
Know each other in jail. One of my primary purposes here is coordinating.
我的主要工作是协调监狱的精神活动，帮助狱友们增强信念。这是个保护性拘留所，属于中等警戒度。狱友们之所以被管制在这里，是因为他们需要与其他狱友隔离开来。坦白说，一个人被控性犯罪时，他会有强大的羞耻感。社会对这些狱友的态度是非常批判性的，非常严厉。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与家庭、朋友隔绝，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n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accused of that is very judgmental, is very severe. Oftentimes with that, they are cut off from their families, their friends, the community will ostracize them in profound ways.
So just try to calm your mind, so whatever you have in your mind before you get in here.
现在试着平静下你的思想，不管你来之前为什么有所烦恼，都先把它放下，就做你自己。你的心平静下来之后，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练习正念
mindfulness。
我教授的这个项目叫做留心去等待，因为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在等待，我只想让他们等待的时间更有意义，少一点压力。 Robert， 你能读一下这个小纸条吗？
用英腔哦。
Prior to coming to this class, I was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arrested. First time I've
来参加这个课之前，我是第一次被捕，第一次进监狱。对我来说，信息量太大，焦虑感侵蚀着我的身体，让我不断的恶心反胃。
From like one，
如果要用一到九来形容困难程度，可能是十五。要在这里有正常的心态非常难。65名狱友，65种人格。
在这里你不可能有个人空间，但是通过冥想你可以有自己的世界。
I was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before.After graduate from the monastery,
我以前是一名藏传佛教的喇嘛。从寺院修行完毕之后，我走访了很多国家，探索藏传佛教艺术与文化。自从我离开寺院，在美国安家之后，我就开始寻找自己能做的事。我的一生都为寺院志愿服务，我想我可以免费传授佛教知识给人们，而监狱就是最合适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这些知识和信念的支持，但是却没有机会。
There aren't a whole lot of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that want to go to jail. So this is a pretty specialized.
在社区里是很少有人愿意来监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服务，因为它需要有极大的同情心，并且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批判性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重你的心。
Is people look at your heart?
People who.Makes you upset and angry, always irritates you.
那些惹你生气、让你抓狂的人，试着把他们看成你的老师。正因为他们，你才有机会练习自己的耐心。你能这样想吗？
我其实常常想到你，这真的有用。
我们之间有了联系之后，他们就开始期盼我每周三的到来。有一次我一周都没有去，他们就问洛桑你去哪儿了，我们都在等你呢。我就觉得好抱歉，要离开非常难，因为他们对我是如此的信任。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能够给他们希望的人。
每周都会发生好多事儿，来这里能帮助我重新专注于自己，使我有力量摒弃旧事，再以崭新的态度来面对下一周。我甚至希望每周有两次课。
花季惨淡消失，我笑了几次，所以不错。要知道我进来之后就没怎么笑过，失去伊人之缘不容我们悲伤。
这就是写的你啊。
So today I received one,
今天我刚收到一封信，我有个学生跟我上了一年的课，后来他被判刑六年。圣昆丁监狱是旧金山最严酷的监狱，就在这片海之间。他说，我现在还在圣昆丁监狱，每天24小时待在我5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除了一两次5分钟的洗澡时间。我7月份给你写了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不知道你怎么了，希望你能抽空给我回信，我一切都好。嗯，他说他需要冥想。
他就有一次他说，你不知道每个礼拜三回来的时候，那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后来我就说你，我建议你就是说，请他们写一些他们的 feedback， 就是他们的感想，然后一小小的纸，很多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用铅笔写的。我很爱我的家人，我非常的关心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会说，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每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晚上我真的是每一次看到我都会自己会掉眼泪。
慢慢吸气，再吐气。
我非常感谢洛桑为我们做的一切，就像他教我们的一样，在我们要拯救世界之前先拯救自己。
Before we try to fix the world, we gotta fix ourselves.
I have hoisted prayer flags for the good luck of my...
竹马之交所送，经幡挂于树梢，护林僧俗纵观，请您不要投食。
The inmate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ty.
狱友是社会的一部分，95%的狱友还会回到社会。
In love with the lake,
天鹅因恋泥池，想做片刻停留，无奈河面结冰，只能了断念头。
社会为狱友们提供资源帮助他们，也在帮助自己，也意识到每个人都还有希望，每一个人都有
hope for each individual, each individual.
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越来越强，我们知道有很多流浪猫流浪狗的收容所，但是其他的动物也需要人类的帮助。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一家为马设立的收容所，看看这些马如何在那里获得了新生。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要给您讲一个关于人和马的故事。提到马这种动物，您可能会想到它们在赛场上的英姿飒爽，或者是在田园牧场上的悠然自得，但是现实并不总是如此。马的平均年龄有25到35岁，和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它们的主人、它们的生活环境也会遭遇各种变故。很多马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甚至是被主人遗弃。那么这时候他们要怎么办？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匹阿帕卢萨马叫科迪，双目失明的他被曾经的主人遗弃。然而现在在弗吉尼亚州的百鸟阿帕卢萨马收容中心，科迪正在接受骑乘训练，他有了新家、新的工作和新的朋友在一起。
We're fond of their temperament.
我们喜欢阿帕卢萨马的性情，喜欢他们的毛色，他们很友好，喜欢人，性情温顺。我们很早就决定只接受需要帮助的马匹，我们不会挑那些值钱的或者容易被收养的马，因此农场上的马大多有这样那样的疾病。阿帕卢萨马容易患上眼部葡萄膜炎，这是一种遗传病，在阿帕卢萨马身上很常见，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失明。
这是收容所马匹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大多有视力障碍，甚至完全失明。农场主人无法为视力受限的马匹提供安全的环境，于是向收容中心求助。也有一些马遭到主人抛弃，被好心人送到这里。
You're fine. Hi.
每个月卡罗琳会来给马匹做一次体检，他会和乔治一起仔细检查每一匹马。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知道谁害怕查眼睛，谁比较勇敢。
A lot of horses.
来收容所之前，这些马普遍缺乏照料，他们的身体情况指数只有2到4，通常体重偏轻。到这里3至4周后，他们的情况就会好转，看起来也健康多了。
我们结识了只有4岁的小母马派博和他的伙伴米歇尔。6周前，他受感染的左眼被摘除，而他的右眼也已经失去了视力。
他以前一直很友好，和人亲近，他会主动接近我，但他失明以后就一直和人保持距离。
手术后他不让任何人接近，米歇尔给他拿来小零食，喂一个，摸一下。渐渐的，米歇尔可以抚摸他的头，他的后背，可以抬起他的腿来做检查了。乔治去年出版的《我是 B 先生》讲述了这位收容所大明星的故事。在蒙大拿州的一次拍卖上， B 先生奔跑着撞上了栅栏，大家才知道他什么都看不见。拍卖师开价1美元，却没人愿意出价。已经40多岁的毕先生被主人遗弃在马房，好心人举办义卖募款，将他送到了弗吉尼亚。
他从拖车上走下来，自信满满，仿佛知道他来对了地方。
Absolutely convinced he was in the right place. He was a good teacher for children.
他是小朋友的好老师，他对人耐心又友善，帮助害怕马的人克服了恐惧。他就像一只大大的毛茸茸的白色泰迪熊。第一次来这里学梳毛的人，我们都会把毕先生安排给他。毕先生会乖乖地站在那里，让人和他亲近。虽然毕先生对他的主人来说一文不值，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千金不换。
毕先生没能等到这本书的出版，去年6月，毕先生已经无法进食，他的食道肿瘤无法进行手术，收容中心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感觉糟透了，这里每一匹马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个性，都独一无二。
And with Bower Socks, you know, we just, oh gosh.
毕先生。
It was hard, you know, we,
很难受。我们会一直想念他。
I apologize.
收容所现在有27匹马，靠捐款和志愿者运作，每年花费约8万美元。每一次有马匹被爱马人士收养，乔治在替他们高兴的同时，总会觉得有些不舍。留在收容所的马匹以乔治为伴，也得以安享晚年。
他们可能不会很快就找到新家，没错，但我们相信每一匹马都能找到主人，每一匹都能。
Who has found a home?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弗吉尼亚州报道。
在城市里生活有很多弊端，比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和绿色空间缺乏等等。不光是成年人，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发觉必须要开始改善这个情况。 星期二，华盛顿每年一次的未来城市竞赛的决赛，让很多人看到了这个趋势。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回的报道。
来自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西岭中学赢得竞赛，音乐和欢呼声随即响起。
It feels great.
感觉很好，我觉得这是场艰难的竞赛，但也很好玩。
But it was really fun.
亨特说，他的队伍赢得$7,000和美国太空训练营的一次参观。全美超过40,000名6、7、8年级学生和一些外国学生在为期几个月的竞赛中，搭建他们长大后想要居住的城市的模型。经过地区竞赛后，排名前44的队伍带着他们精心设计的模型来到华盛顿，向五位评审和观众解释他们的模型项目为什么是最好的。今年的主题是公共空间的潜能。评审官们说，参赛者的回答，特别是对一些技术问题的回答，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每个人都很棒，都很棒，展示的模型很棒，设计很棒，问题的回答都很好。比赛结果非常接近，我们很难选择，每一个队伍都非常好，都是顶尖的。
参赛队伍成员有几个人到30多人不等，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完成设计项目。
有些孩子是写作队的，参与撰写文章，他们的队伍叫笔杆的潜能。有小孩对艺术感兴趣，他们就作画。有些小孩对技术感兴趣，比如接线、移动部件。
当中很多人都在针对一些全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想要利用不同的技术来帮助解决城市中的问题，例如污染物吸收电和其他解决污染的技术。
有一些队伍来自中国、埃及和加拿大。今年是第25届未来城市竞赛，竞赛组织者说明年还会继续举办这个比赛。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最后一起来关注本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心的内容。
这是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发的机器人凯西，它不仅能用2条腿行走，还能进行多种复杂的动作，比如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行进，推它一下它也能保持平衡。凯西的能源利用效率很高，只要人能去的地方它也能去。人们希望凯西以后可以帮助人类进行搜索和营救的工作。不要小看这个剪羊毛的澳大利亚小男孩，查理今年只有5岁，可他是个剪羊毛的老手。小查理2岁就开始学习剪羊毛，一开始他先拿自己的毛绒玩具练手，现在他的手艺可一点不比爸爸妈妈逊色。当地人说，现在年轻人对剪羊毛的热情渐长，干这行挣的也不少。但小查理要梦想成真，做全职剪羊毛的工作可能还要过几年才行。中国的功夫奶奶张鹤仙已经94岁了，她每天早上都要练武术，就这样坚持了90年。年轻的时候，她还用武术收拾了作恶的坏人。功夫奶奶住在武术村，在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练武术。功夫奶奶还分享了她长寿的秘诀，那就是练武和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以上就是今天2月2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晚安，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